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这个会员专享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最高法是如何拿违反宪法来制衡总统的权利的，是吧？就在这个2026年的2月20号啊，这个农历新年的大年初四，是吧？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裁定了这个川普总统单方面向各国施加的关税超越了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啊，构成了违宪。这一下可谓是平地一声雷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关税大棒是川普上任后最仰仗的对外经济武器，对吧？每天张嘴闭嘴就是关税啊，跟我作对，立刻就涨你们的关税。而现如今呢，最高法一纸裁定其违宪啊，否决了川普动辄大家关税的合法性，是吧？这无异于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现如今呢，这个美国总统和最高法分别为美国三权分立的两头啊，一个拥有司法审查权，一个享有最高行政权。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最高法啊，其实并没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啊。1789年根据新颁布的美国宪法啊，最高法院得以成立。但是在成立之初，最高法在本质上和普通的法院没有区别啊，只是享有这个最终的诉讼管辖权啊。地方法院判完了，两边要是不服，那就上诉到最高法来个终审判决。在美国最高法成立最初的10年里，一共才审理了100多桩案子，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也就1-2桩，是吧？而且还不涉及宪法问题啊，大多都是这个商业贸易、财产分割这种纠纷问题。当时的最高法院连自己的独立办公建筑都没有，后来还是国会通过的表决啊，将国会大厦一楼里的一个房间让给了最高法啊，以此作为开庭审理的地方。最高法的大法官每年春秋还要分别拿出3个月来，在各自的巡回区里奔波，自己跑到地方上审案子。可以说当时的最高法虽然在地位上来说高于一般的政府部门啊，但是呢其权力地位非常的微妙，是吧？当时的美国最高法更像是一个虚君啊，象征性远大于他实际掌握的权力。而到了1801年啊，一纸诉讼永久的改变了最高法的权力地位啊，这就是在美国法律史上大名鼎鼎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这桩案子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800年美国大选啊，当时在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遭遇失败，但是民主共和党的代表托马斯杰斐逊又和另一位候选人阿隆博尔的票数相同，也就是说新一任总统就会在杰斐逊和阿隆博尔这哥俩当中产生，对吧？那么接下来还要再进行额外的选举，而就在这几个月的选举期里，知道自己已然败选的亚当斯和联邦党还想用自己手头的权力做最后一搏啊，于是就把手伸向了司法系统。1800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埃尔斯沃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选择了辞职回家养老，然后呢，这个还在总统任上的亚当斯马上提名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继任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到了1801年2月13日，由联邦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这个司法法啊，将联邦巡回法院由3个增加到了6个啊，增加了16个联邦巡回法官。两个星期后又通过了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啊，成立了特区法院，又增加了42名法官。几天后，在历经了多轮选举之后，到了1801年2月17日啊，这个杰斐逊最终成功当选总统。这个亚当斯当然不会那么的宅心仁厚，提名杰斐逊的人，对吧？所以这新增的法官呢，自不必多说啊，都是联邦党人。到了1801年3月3日啊，隔天就要卸任的亚当斯连夜签了这50多名新法官的委任书啊，同时还没正式当上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也以国务卿的身份连夜工作，将这些委任书加盖印章发出。因为这事儿办得火急火燎的，而且毫不体面，对吧？所以后人呢就将这50多名新法官戏称为是午夜法官。而新上任的杰斐逊呢，自然是非常不待着亚当斯这么搞的，对吧？你们这个联邦党都已经败了，还搞这种手段来挟持司法系统，你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就在3月4日啊，杰斐逊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拦下了这个尚未发出的17张法官委任书。这一下没收到委任书的人自然也就不乐意了，是吧？于是在1801年12月没收到委任书的午夜法官之一啊，这个威廉·马伯利联合了其他4名法官向最高法起诉接任国务卿的詹姆斯·麦迪逊， 要求最高法院颁布执行令啊，指令麦迪逊、姜伟认状投递给他们啊。他们的依据呢是这个1789年颁布的司法法啊，其中规定针对联邦官员提出执行令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管辖权。而曾经签发这些个委任状的马歇尔，此时已经正式就任首席大法官了，所以他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搞出来的烂摊子。如果按照寻常判法，那么无非就是两种情况，对吧？要么支持马伯利的诉求，要么驳回。但是甭管是哪种，结果都不会友好，对吧？因为当时的最高法虽然有最高诉讼管辖权，但是并没有执行权啊。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他判了，也得仰仗行政部门来执行。很明显，最高法要是支持马伯利的诉求，那么作为行政最高首脑的总统杰斐逊和副手麦迪逊不可能去执行。这个马歇尔呢也知道自己这事儿干得忒不体面了，是吧？人不买账也是情理之中的，那么就算拒不执行也不会伤及这俩人的名望，反而会开一个总统不配合最高法的口子，然后导致这个最高法本来就微妙的权力地位继续下降。但是呢，驳回马伯利的诉求也不行，是吧？人的依据是联邦法律，如果驳回了，那就相当于最高法自行放弃了司法法赋予最高法的管辖权，对吧？而对于擅长政治与法律事务的马歇尔来说，他直接摒弃了这两种选择啊，转向了第三种选择，也就是找司法法与宪法的矛盾点。这个宪法中对于最高法对行政人员的管辖权是这么写的啊，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啊，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而在司法法中，在这种情况外又多加了一条啊，在联邦行政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时，当事人可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啊，请求向联邦行政部门发布强制执行令。马伯利和其他四人呢，就是依据这条起诉的麦迪逊。啊，换句话说，司法法规定了超过宪法的范围，对吧？所以说只要宣布司法法因为违宪所以无效，那么也就拆掉了马伯利的诉求基础，对吧？那么就可以让整件事儿平稳落地。与此同时，在1789年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中，虽然白纸黑字规定了宪法是合众国的最高法律啊，美国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拥护宪法，但是在制宪会议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规定哪个机关拥有司法审查权啊，也就是判断一项决策是否违宪。咱们都知道，咱甭管是谁犯法了，都由警察法院来管，对吧？这政府呢也是由人组成的，要是某个掌权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啊，脑袋一热拿着手中的权力践踏宪法干坏事，那影响就太大了。所以说必须有一个部门能够时不时的审查总统的命令，或者是审查政府颁布的各种规章制度有没有违宪，对吧？恰恰这时候美国最高法手里正缺一把这样趁手的兵刃啊，马歇尔呢也是瞅准了这个空档，将司法审查权收归最高法所有。1803年2月24日，这个最高法呢对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做出了裁决啊。尽管司法法赋予了最高法有关此事的管辖权，但是司法法本身违宪，所以说它并没有法律效力，对吧？那么因此这个最高法呢也就没有对此事的管辖权了啊。然后以此为理由，最高法进行了撤案处理啊，给了双方一个台阶下。最终呢，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不仅避免了跟总统的正面冲突，而且还拿到了对宪法的解释权。除此以外呢，在这次裁决中，为了明确最高法应当享有司法审查权啊，这个马歇尔呢还做出了一套著名的三段论。这个宪法是最高法，具有最高的法效力啊，而法官在就职时宣誓忠于宪法，对吧？所以可以得到结论，这个法官有维护宪法、判断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职责。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可谓是人类法治历史上的一道里程碑啊！基于这桩诉讼，彻底奠定了最高法在司法审查权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可以这么说，从这儿开始，最高法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三权分立的异端啊，让三权分立这个三角形的权力结构得以完善。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宪法课程都绕不开此案。啊，这个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判词中写下过这么一句话：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 啊，这句话呢被刻在了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墙上。而在之后的200年历史中，违宪审查成了美国最高法的重要职责之一啊，就算是在战争期间，总统的命令只要是违背宪法，那么最高法就有责任和义务出面阻拦。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梅里曼诉讼案啊。1861年2月，眼瞅着林肯上台，局势对南方蓄奴州不利，于是南方的七个蓄奴州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宣布退出联邦，成立美利坚联盟啊，并且结成军队，攻击联邦在南方的驻军啊。南北战争就此打响。4月27日，面对巨大的战争压力，新上任的联邦总统林肯不顾宪法的约束，趁着国会休会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暂时终止了一些不稳定地区的人身保护权，也就是允许军队不服从法院的人身保护令啊，直接抓人并由军方判决。这个所谓的人身保护令呢，其实也就是法院向负责扣押的权力部门发出的一种命令啊，目的呢是为了审查其拘捕的理由是否充分啊，如果不充分的话，法院就会发出人身保护令要求放人。根据这个美国宪法规定啊，这个人身保护权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公民权利啊，除非发生叛乱或者是入侵，否则国会不得立法终止这项权利。换句话说，就算是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你也应该交由国会来表决，而不是总统在白宫的办公桌上直接签署行政命令。在林肯的这项命令里，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是前线交战区啊，人脑子都已经打成狗脑子了，是吧？军队已经事实上在主导地方事务了。但是有一个例外啊，那就是马里兰州啊。这个州呢，包含着联邦首都华盛顿的北面和东面，那么作为战略要地，联邦政府必须保住。尤其是南面的弗吉尼亚州已经脱离了联邦，加入了南方，所以在这个档口更要保住北面马里兰的稳定。但是好死不死，这马里兰呢还是个蓄奴州啊！尽管州政府依然拥护联邦，但是民间有大量支持南方的人啊，在联邦政府的大后方搞出各种颠覆破坏事件，这些人呢也就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对吧？所以在拟定不稳定地区的时候，林肯大笔一挥，把马里兰也划了进去。咱们都知道，在这个南北战争的初期啊，北方的联邦军队呢基本都是在吃败仗啊，前线一直在挨打。虽然在战场上打不过南方军，但是收拾后方这些捣乱的反贼还不是手拿把掐吗？对吧？于是乎前线失败的火气有不少就开始往后方撒，再加上又有总统的命令背书，是吧？于是乎各个地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抓特务、反间谍运动啊！军方只要觉得谁有间谍嫌疑，那么就能直接下场抓人啊！而约翰·梅里曼呢，就是被抓的诸多倒霉蛋之一。他本来在马里兰当地属于是有头有脸的一号人物啊，时任马里兰农业协会会长，当过州议员啊。他爸呢，还和当时的最高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是大学同学。但是就是这么一号人，被军方怀疑通敌。啊，说他想当铁道游击队，想要炸掉当地铁路，策应南军。于是，在1861年5月25日的凌晨，军队的人闯入了梅里曼家中，将他强行拘捕。天亮后，梅里曼的律师乔治·威廉斯得知此事，连忙赶到军营里，要求军方出示相关的法律文件。但是呢，被军队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口拒绝了。而当时地方法院呢，也对军方抓人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最后万般无奈之下，乔治·威廉斯决定去华盛顿找到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啊，也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罗杰·坦尼，请他出面保下梅里曼。而坦尼听闻此事也是非常的震惊，是吧？因为对他来说啊，美国公民的公民权被如此践踏，绝对是有违美国宪法精神的。他作为首席大法官必须要出面阻止啊，再加上他和梅里曼家多少有点私人关系，对吧？那么于公于私他都得帮这个忙。于是在5月26日晚上，坦尼向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乔治·凯德瓦尔德少将发了一份人身保护令啊。一般这种情况呢，需要人到华盛顿接受最高法质询，而坦尼为了避免凯德瓦尔德拿军务繁忙当借口推脱，甚至直接要求他不用带人来华盛顿，直接到马里兰首府巴尔的摩的联邦法院就行啊。于是84岁的坦尼自己从华盛顿赶到巴尔的摩来处理。 就算如此，凯德瓦尔德少将依然没有亲自到联邦法院，而是派了个上校传话啊，表示自己有总统的行政命令授权背书，为了国家安全着想，请法院不要擅自行动。坦尼问上校梅里曼人在哪儿，逮捕他的文件在哪儿，上校一概没有回答啊，表示自己只是来传话的，没有回答的义务，随后便扬长而去。面对军方如此傲慢的态度，作为首席大法官的坦尼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吧？于是他立刻发出传票啊，指控这个凯德瓦尔德蔑视法庭，要求其在第二天12点公开出庭接受质询。而军方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这个华盛顿陆军部给凯德瓦尔德的回复很简单啊，其有权扣押任何有叛乱嫌疑的人。有了陆军部撑腰，凯德瓦尔德索性连法院的人都不见了，负责送信的执法官直接被哨兵挡在了军营外。第二天呢，这个凯德瓦尔德也根本没影了。最后面对毫不配合的军方，身为最高法的代表，坦尼只能靠一纸公文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在梅里曼一案的意见书里，坦尼明确表示，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总统给军方的授权属于是违宪行为。他强调，如果任由军方篡夺宪法赋予司法部门的权利，那么美国公民将不再生活在一个法治政府的管理下啊，取而代之的呢，则是军队能肆意处置一切的军政府。坦尼同时将这份意见书抄送给了总统林肯啊，而在林肯眼里，自己不过是绕过国会，提前搞一个行政命令罢了。对吧？那么既然他要，那就先上车再补票不就完了。于是在7月4日的国会上，林肯将坦尼的意见书公开啊，并请求国会给他授权暂停部分地区的人身保护权。而出乎林肯意料的是，纵使战事已经对北方不利了，但坦尼的意见书在国会中依然获得了不少议员的支持。很多议员非常坚定地认为，就算战事再紧张，美国人的基本公民权也得有所保障。随后围绕坦尼的意见书，国会内经历了数次争论啊，最终呢通过了一项法律啊，授权总统可在战时暂停人身保护权。但同时国会也采纳了坦尼的意见，明文规定军方只有扣押拘留的权利，但是不得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平民啊，这些平民嫌犯的审判必须转交给地方法院。如果陪审团判断其无罪，则地方法院的法官有权要求军队放人。从结果上来看，国会算是尽可能的照顾了最高法，是吧？虽然最后还是给林肯的行政命令补了一个授权啊，但是起码从手续上遵守了宪法，同时呢，也确实限制住了军队对于司法部门权力的篡夺。至于本案的主角梅里曼啊，他后来呢被移交给了地方法院啊，尽管全数由联邦支持者组成的陪审团判定其罪名成立，但是他终归在交完保释金后得以重获自由。虽说这个梅里曼案件算是有了一个结果，但是呢却给美国人留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战争时期，军队的权力膨胀是必然的，但这个膨胀的边界在哪儿？对吧？除此之外，这个最高法又应该如何重拾战争结束后的司法权威呢？1864年10月，就在南北战争即将结束时，驻扎在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军队奉命逮捕了米利根等三位平民啊，军队控告他们私下结成亲南方的组织，准备夺取联邦军队的军火库。因为军方不信任地方法院的陪审团，所以无视了当年国会颁布的法律啊，直接把这些人交给军事法庭来判，最终给这三人判了绞刑。到了第二年的4月4日，林肯遇刺身亡，然后这个副总统约翰逊接班啊。当时的北方充斥着对敌对分子的愤怒啊，这个约翰逊也不例外。于是呢，他在5月2日就批准了对米利根等人的死刑决定啊，行刑的日子就定在5月19日。好巧不巧的是，一个联邦巡回法院正好在印第安纳开庭啊，米利根的律师赶紧求巡回法院给米利根一份人身保护令。在巡回法院的干涉下，军方同意暂时推迟米利根的刑期，留了他一条小命啊。直到内战结束，米利根还在地方法院服刑，等待自己的案子能上诉到最高法。到了1866年3月，米利根终于等来了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开庭啊，而他的辩护律师呢，也不把重点放在米利根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 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军方到底有没有权利在非作战地区停止人身保护权、逮捕平民并加以军法审判这件事上。他的辩护律师说，就算米利根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他的人身自由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他还拥有一个公民应有的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军方绝对不能独立于甚至高于民政当局，是吧？他们逮捕平民时应依法将被捕的平民名单交给普通法院啊，以便由法院组织大陪审团进行公开和公平的审判。经过三个星期的辩论和审理后，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曾经主持梅里曼案的首席大法官坦尼此时已经去世了。这个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所罗门·蔡斯曾是林肯的财政部长啊，他和其他四人都是林肯生前指定的大法官啊，可谓是铁杆的联邦支持者。但即使如此，这五人还是和另外四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通过了9-0的投票啊，判定军方对米利根没有司法管辖权，军方的行为违背了美国宪法，所以米利根及其同伙必须释放。随后由戴维斯大法官起草的判决书再次强调了宪法的神圣性啊，他说美国宪法是统治者和民众的法律，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乃至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一样有效的。因此在普通法院存在的情况下，对平民的军法审判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由大陪审团定罪和公开审判的原则。尽管审判米利根的军事法庭是由行政当局合法建立的，但是总统或国会并没有授权，他在普通法庭仍正常工作情况下审判平民。在南北战争这种联邦政府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啊，最高院仍然能坚持宪法的至高无上，主动出手进行违宪审查，对吧？所以就更别说此后的日子了。像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试图靠行政命令强行接手美国钢铁产业，保障军工的钢铁供应啊，结果呢被最高法裁定为违宪，杜鲁门也只好就此收手。在美国历史上，自从最高法拥有司法审查权后，它就成为了美国行政权力的最后一道刹车啊！只要命令被宣布违宪，那么纵使是总统也得乖乖遵守。而现如今作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美国总统啊，这个川普呢很明显不想遵守最高法的裁定，是吧？毕竟对于他来说，自己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能对别人乖乖的认怂呢，是吧？所以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啊，不仅反过来公开大骂最高法的法官践踏美国宪法啊，而且还顶着最高法干立刻宣布额外再加 10% 的关税。咱们说实话，早在川普上任之初，美国最高法院其实已经倒向了共和党这一侧了，是吧？9名大法官中有6人是保守派，拥护共和党。但就算如此，最后还是有3人倒戈啊，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是吧？其实这就是最高法对川普的警告。纵使是共和党内，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拒绝支持川普的政策。但是呢，很明显川普没看懂，对吧？他还在坚持自己的这套东西啊，这执迷不悟的下场呢，相信咱们懂历史的人都能看得明白。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这期会员节目呢就先聊这么多啊，下次要是有了什么更好的话题咱们再接着聊啊，谢谢会员朋友们。